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周恩来。在1976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担任总理之职的周恩来逝世，当时全国各地的老百姓自发悼念他。当他遗体是要送去八宝山火化的时候，当时长安街超过有100万人默哀为他送行。到了1976年的清明节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有很多人来到去纪念周恩来，演变成为抗议四人帮第一次的天安门事件，跟住事后就演变成打倒四人帮的开始，很快脆就结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。无可否认，在中国近代史里面，周恩来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不少中国人视他为一代伟人，中国共产党道德楷模，是人民的总理。就如著名的社会学家朱学勤教授在接受这个 BBC 访问的时候，他就这样讲法，当周恩来逝世的时候，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心里面就好像漫漫长夜的一盏明灯和一线的希望，但是明灯灭了，中国社会就感觉到茫然无所依靠。从历史看周恩来的政绩，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物。在国共初期合作的期间，他是举足轻重，他在黄埔军校政治部担任这个主任之职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。不少的黄埔毕业生投向共产党，他的功劳是不显的。毛泽东长征的时候去到遵义，他能够夺取领导权，其中周恩来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是因为他站在毛泽东那边，成功推翻博古，使毛泽东成功做起红军的领袖。周恩来非常聪明，他从来不会坐第二把交椅，因为第二把交椅对他看来是非常的危险，他尽量是坐第三把交椅。毛泽东要提防周恩来，他就选上了刘少奇为他的承继人。当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周恩来又站在毛泽东那边去批斗刘少奇。其实从现在文献看来呢，周恩来是批判刘少奇最厉害的一个人物。周恩来也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扮演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，去保住一批人。邓小平就曾经这样批评过周恩来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也都可以说呢，他讲了很多违心的说话，也都做了很多违心的事，但人民会原谅他，因为他不是做这些事，也不是讲这些话，他自己都保不住，也都不能够其中起到作用，所以他是保护了相当大批的人物的。当刘少奇下台之后，他又巧妙的将第二把交椅呢是转给林彪做接班人。当林彪和毛泽东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周恩来又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他粉碎了林彪，导致林彪堕机身亡。在中美建交这个事情里面，周恩来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。所以尼克逊总统就这样评述了，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，我所认识的人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。事实上，周恩来曾经六次登上 Time Magazine， 1951年是第一次，1975年是最后一次。时代周刊就说70年代是周恩来的时代，但是当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历史档案曝光，就会发觉周恩来并非一般人所想象那么无私、那么伟大。邓小平批评他在文革的时候做过不少违心的事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从这些档案看来，我们感觉到惊讶的，不少我们今天以为是冤狱错案的被整被斗的开国功臣当中，譬如 劉少奇啊、林彪啊、賀龍啊、彭德懷啊，周恩來其實就是整他們的主要人物，他所批的是相當厲害，也都沒什麼公正的意念。有不少的史料顯示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幫兇，沒錯，周恩來是救過也都是保過不少的人，但他也都陷害過不少的人。周恩來不知為什麼對毛澤東有一種莫名的畏懼，就是他臨死的時候都大聲說他不是一個反革命分子，面對著毛澤東他是屈從退讓奉君之惡。就因為這樣緣故，所以有些歷史家就說毛澤東就因為這樣可以一意孤行為所欲為，因此有人就批評周恩來是毛澤東的一個幫兇，是禍國殃民的幫兇，也都有人同情他，以為他是出於無奈逼不得已，他也都是用一種所謂以柔制剛的方式平衡當時的局勢。我想鄧小平對周恩來的評價呢，相信是最中肯了。他說如果沒有總理，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呢就可能會更糟殃。他又說過如果沒有總理，文化革命也都不會拖得那麼長那麼久，意思就是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裏面他扮演雙重的歷史角色。第一，他減輕了這個文化大革命更深更大更難的災難，因為他救過不少的人物，保過不少應該保的人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也都是負起延長這個的文化大革命災難的一個人，因為他往往是站在毛澤東那邊幫他做打手。於是我們就會問了，究竟周恩來是一個什麼的人呢？我想最好的方法是列舉一些史實，讓大家自己做一個評價。在未列舉一些史實之前呢，我就首先要介紹一下他的生平和背景。周恩來是生於江蘇的淮安，祖籍是浙江肇慶人。他的祖先就是宋朝著名的學者周敦颐，所以他和魯迅即是周樹人是同宗的。他在1898年2月13日出世，1913年畢業於名校天津南開中學，畢業之後就赴日本留學，到1920年呢他去到法國呢就勤工儉學。在巴黎的時候他從事革命運動，在巴黎就結識了另外一個勤工儉學的人，就是鄧小平了，後來就成為革命的夥伴。在法國時候他們建立了這個共產主義小組，到了1923年他以個人名義身份加入了中國國民黨。在1924年由張新甫就推介了他出任為黃埔軍校政治部的副主任，兩個月之後就升為政治部的主任。1925年他就跟鄧詠超結婚。1926年中山南事件發生之後，他就辭去了黃埔政治部主任一職，轉往去上海從事革命推翻民國的運動。他在上海主要工作是從事地下工作，包括搜集情報、鋤奸、安排人員、滲透國民黨的各個部門。他的化名就叫做五號，並且是進行這個暗殺的行動，被稱為這個五號之劍。其中被暗殺的是有這個顧順章，顧順章呢就是本來是中共的特委，後來變節，結果顧順章家九個人都是被暗殺，就是歷史稱為這個的愛巢村事件。1931年他加入了中央，根據地任中共中區中央局的書記。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被冷落，領導的呢是由博古和一個德國人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。但在長征初期的時候呢，他們連戰失敗，所以走到遵義的時候就很多不滿李德的戰術了，就成功呢就推翻這個所謂三人團。就在周恩來幫助之下呢，去支持這個毛澤東，所以紅軍呢就改由這個毛澤東呢是負責總指揮。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， 周恩来就陪同毛泽东前往国民党进行谈判，达成了这个所谓双十协定。但后来双方意见分歧，国共和谈失败，双方开始内战，而周恩来就随毛泽东去到陕北转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，他就任国务院的总理兼任外交部长，人家称他为北岛翁，因为在开国功臣当中几乎所有都下马，唯有周恩来是个北岛翁，他由开国就一直做总理，做到逝世为止。他在1976年1月8日在北京因为癌病而逝世的。究竟周恩来，真正的周恩来是怎样呢？在下一回呢，我会跟大家讲讲他一些历史的事实，好让大家做一个评价。好，下次再跟大家讨论吧，拜拜。